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一四五零。
暴风论坛，各位朋友，再一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星期一，今天对有些朋友来讲呢，可能是不用上班，在家里休假，所以说在这儿呢，希望您今天有一个好的假日。那么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时间里面呢，因为这个电台的这个机器的关系呢，所以说他们发生了故障，所以说节目没办法播，所以说上礼拜呢。上礼拜五这个节目呢，如果你在等着听的话没有听到呢，在这跟您打声招呼，也顺便跟您说声抱歉。在今天节目中呢，我想连续跟你谈几个事情，主要的我还是想谈谈这个有关于这个钓鱼岛的最新的一些发展，有关于马英九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我是透了这个中评社的一篇文章呢，来为您介绍一下相当令人难过的一种反应。等一下在节目中呢，我会把这篇文章为您介绍出来。那么另外呢，在上礼拜五到现在呢，也发生了一些值得我们一提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些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关系的 Jeremy Lin 林书豪的事儿。林书豪呢，这一次已经确认了他没有被选入这个全国明星队的首发的五个人的名单之中。当然呢，他这个结果呢，一点都不令人例外。那么林书豪 Jeremy Lin 呢，他这次的秋季开始的时候呢，刚刚开始的时候的表现平平，后来稍微好一点，现在呢连续输了大概七场球，当然七场球连续输了。不全然是因为他的过失，但是他如果是球队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球员的话呢，他也或多或少要分担一点这个连续输了七场的责任。那么林书豪先生他对于这一次没有办法选入这个全美国的明星赛的球员呢，他自己说，他说我自己呢还不配入选为全明星球员，他自己并不关心是否入选，他只是想赢场球。我想这个回答呢也是相当的中肯。那么我不知道你看到林书豪这个球季以来，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谈论他了，但是我一直在关注着他。在林书豪每次休斯顿球赛的时候呢，我都会透过网上去看。那么顺便也可以跟您报告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你看电视的话呢，有些现在相对来讲对于电视来讲不太重要的一些 NBA 的球赛呢，它不会转播，特别是湾区的你看不到转播。那么在 NBA 的网站上有一个 service， 我觉得你可以注意，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你一个月可以付多少钱呢？付二十块钱左右吧。你可以透过网络，你可以选择透过你的这个电脑或者你透过你的 iPad 来看，你所选择的4队还是5队球队的这个比赛，那么可以现场，也可以看 archive， 也可以看录影。那么透过这种安排呢，我几乎林书豪每一场球呢，我都是不，如果不是看现场的话呢，也就是透过录影通通给他看完了。那么篮球呢，我喜欢，但是我绝对不能说我是内行，但是我一直觉得林书豪在这次球季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谈论他的这个时刻，我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和当时他在纽约队的时候打球相比少了什么东西，具体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少了很多的激情。这个少了很多的激情是因为他的腿伤的关系呢，还是他整个的对打球的态度有了改变呢，还是说他客观的形势让他不能够有很好的发展，我不知道。但是对于腿伤这方面呢，我是蛮关心的，因为有时候腿伤开过刀之后恢复了，生理上是恢复了，可是心理上呢可能 还没有完全的调试过来，可能对于腿伤的这个再伤呢有一点害怕，所以说打球的时候呢就不是那么样子的激情。这个当然是绝对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也赞成这个刘书豪，这个他要自己要保重，要注重自己的健康状况。那么只不过在这一次，就是这个球季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有几个现象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林书豪他的三分球非常的弱，命中率非常的低。第二个是他，我觉得他这次带球有时候有机会上篮切入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的心态也和从前不太一样了。他在切入的时候就好像给人一种在切入的时候就准备的被人家打到地上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有时候他在心理上呢准备被打的感觉要比准备上篮得分的感觉还要来得强。当然这是我的解读了，您可以发表您自己的对这个事情看法。那么因为他三分球现在很弱呢，所以在防守他的时候呢，他在进攻的时候的这威胁性就减少很多，相对来讲呢，防守他的人呢也就比较容易防守，因为如果三分球弱的话呢，就是说你可能切入的机会就会比较大，所以只防一个切入不用防你三分的话呢，他的远近之间的距离呢就比较好拿捏。另外他现在还有一个现象，他自己也说，他说他的罚球的命中率不够，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么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和罚球的命中率不够呢，我自己的猜测，当然我没办法知道这个事情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和他的腿伤有关。因为我了解这个投球的命中率，不管你是三分球或者是罚球，有很大一部分是脚的力量，而不是手的力量，不是手是一个准头，脚的力量呢是整个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脚的力量还没有恢复，或者你脚的心理状态还没有恢复的话呢，的确会影响到投篮的准头。那么这一切呢，都是林书豪 Jeremy Lin 他的现在的情况。那么当然呢，我们是非常的关心。那么对于林书豪呢，我们从一个比较球迷的一个比较自私的角度、自私的立场来看他了。当然，我们希望每次看他的打球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精彩，都有相当多的激情，我们看得非常的兴奋。但是我说过，那是一种站在球迷的自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呢，他的事业已经达到了他原先做梦也想不到的一种高峰和一个地步。那么所以说林书豪呢，不管怎么样，就是今天开始他以后不再打球了，他也赢了。这是纯粹从一个职业、从事业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不知道林书豪现在他有了这种身价，以及有了这种名分的气和地位，在 NBA 的球坛之中，虽然还没有达到这个全明星的地位，但是基本上呢，全世界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林书豪。我不知道他以后对自己的要求和他对于自己的职业的前途有些什么样子的新的盘算或者新的计划，我不知道。但是从一个球迷的角度来看呢，如果不太自私的话呢，我觉得即使林书豪以后打球永远不再恢复从前的这种激情和水平，我觉得我也是非常的庆幸有这个机会呢，曾经在有这么一个时间，在这么一个机会上呢，看到有一个华裔的一位球员有那么精彩的演出。当然我相信林书豪呢，他的精彩还没有完全过完，这是我自己的一份期望吧，这是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期望。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新闻，就是昨天晚上如果你看到的这个 49ers 的足球赛的美式足球赛的话，你一定非常的兴奋，特别是湾区的球迷们非常的兴奋，因为 49ers 今年又能够进入 Super Bowl 很可能会取得这次的 Super Bowl 的冠军。那么昨天晚上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从各种新闻媒体的报道之中呢，大家都非常兴奋，电视台也报道了，在这个在街上呢，在 bar 里面呢，很多人都有非常热烈的反应。那么这次的这个 Super Bowl 将会在大概两个礼拜之后的星期天，就是2月3号，在 New Orleans 举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现象，就是这次 Super Bowl 就是将会这个竞争的两个队呢，一个就是旧金山的 49ers， 另外一个是 Baltimore 巴尔的摩的 Ravens。这两个队的教练呢，基本上是一对兄弟，他们叫做 Harbaughs， 这是他们的姓，一个叫 Jim， 一个叫 John。Jim 是旧金山的教练 ，John 是这个巴尔的摩的教练。那么这一对兄弟教练呢，将会在 Super Bowl 的决赛之中对上，这是美式足球历史上的头一次，也被人传为美谈。那么现在媒体上呢，有很多人就说了，到底谁会赢呢 ？49ers 赢呢，还是这个 Baltimore 的 Ravens 会赢呢？我觉得现在讲这个都稍微早了一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当然站在湾区的这个人的角度来看呢，当然希望 49ers 能够赢，对不对？这是大家所期望的一件事情。我们这儿的这个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各位朋友，我们做了广告，广告时候回来继续谈一些我们想跟您谈的事儿。
天气这么冷，到哪里去吃火锅好呢？
当然是草原小肥羊啦！草原小肥羊午餐特价才9.99，有9种不同的菜式供你选择。晚餐21.99，任意随吃，还有酸梅汤，2块1位，无限续杯。在草原小肥羊吃火锅，菜式多，汤底美味，真的很划算哦！
真的很划算啊！现在就去吧。
草原小肥羊的地址是3番市克里曼街加23和24街中间，电话是415-666-1818，415-666-1818，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11点。
好消息，政府为提高就业提供了大量学习经费，现在只要您失业在家，就可以申请政府高达6000美金的学费补助。
国瑞教育原新兴培训和政府合作多年，资深专家一对一为您申请就业方案，成功率超过90%。
独家开设房屋设计、房屋建造和建筑B牌考照班，
就业热门课程 Oracle Finance、Hyperion、DBA、CCNA、CCNP 以及就业率最高的 SAS 就职班。
致电510-259-9696，510-259-9696，
上网新training.com。
南三藩市兴隆工艺品公司专营驰名精巧高级工艺品，独家销售陶瓷大师曾立、曾鹏、余公窑陶瓷精品，还有各式天然水晶、翡翠玉雕、高级石湾陶瓷、神楼、风水摆件，件件精品，赏心悦目。趁部分货品低至2折起，即刻就去兴隆工艺品公司挑选创意无限的礼物或喜欢的工艺品吧。地址是南三藩市 Grand Avenue 469号加 South Spruce Avenue， 电话650-869-6608，650-869-6608，逢星期二休息。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奥巴马总统刚刚正式的，参加了他的就职第二次的宣誓就职的典礼。事实上，昨天呢，在白宫里面呢，就透过大法官呢，他就已经宣誓就职了。今天呢，是一个仪式。 那么这是今天上午10:30开始的，那么先是音乐会，然后11:30的时候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在这个军乐声中呢，就这个就职典礼就开始。那么美国的参议员呢 Schumer 在场致欢迎词，那么同时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他的叫做艾佛斯，他的遗孀他的名字叫做莫莉，在祷告之后呢，由美国的副总统拜登呢宣誓就职。到了11:50的时候呢，美国的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在他的主持之下呢，奥巴马在妻子以及女儿的陪伴之下呢，左手按着林肯总统和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所曾经用过的两本圣经，右手高举着，他宣誓，他说，我庄严宣誓，我将忠诚地履行美国总统的职责，极尽我的所能维持保护以及捍卫美国宪法。我要在这儿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捍卫的是美国宪法，他不是捍卫的美国，因为捍卫的美国的宪法，那才是美国的精神，那才是真正的美国。换句话说，美国并不一定永远是等于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宪法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他说捍卫保护维持美国宪法而不是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接着下来我想跟您谈谈有关于 Hillary 他在几天以前和日本的外相到美国来访问之后呢，所发表的一些有关于钓鱼岛的谈话。那么当然这谈话的内容我想在媒体之中呢你都看到了。我想特别谈的是马英九政府对这个谈话内容所做的一些反应，或者是无反应。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的一位退休的政治人物吕秀莲女士，她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啊？相当令人心疼啊，相当令人心酸的一种反应。我们现在做了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和您谈谈这个事儿。925-385-0368，925-385-0368。
倾诉亲情，2013年度全美华布小姐选美晚会将于2月16日晚在三藩市艺术宫举行。来自北京的东方歌舞团红庄月女子民乐组合将首次获邀来美担任晚会的表演嘉宾，并以全新的演绎方式向湾区观众献上多首精彩的经典民族乐曲。查询购票热线415-982-3000，旧金山中华总商会。
王小姐，好久不见，在忙什么？
我正忙着找工作呢，你有这方面的讯息吗？
听说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正在招聘业务代表和经理，你可以试试啊。
你看我行吗？
当然行，纽约人寿的培训是很出名的，对华裔市场有特别多的支持。
那么他们的待遇及福利好吗？
那还用说吗？加入纽约人寿，你的收入潜力好，还有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福利呢，你赶快找纽约人寿经理了解啊。
那么要怎么和纽约人寿联络呢？
给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打电话好了， SF General Office Mrs. Lam， 号码是415-393-6333，
415-393-6333。好，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纽约人寿。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415-393-6333。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是机会均等的雇主。
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空音电话是925-385-0368。这位朋友已经电话已经进来了，请问您贵姓？
啊，我名贵，我姓回。
哎，回先生你好。
哎，石先生你好。
哎，你好。
咱们你好。怎么讲的话呢？就是 我跟您一样，现在心很酸。就是刚才您讲的电话的话，0368，就怎么讲的话呢？真是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些个所谓的领袖啊，
嗯，
真是，咱们怎么讲的话呢？算了吧，我不提他们，真是的，不值得一提，
嗯，
是吧？
嗯，
他也好，苏芬芳也好，你说他们，哎，怎么讲呢？根本就没有人的那个，算不提，咱就提那个谁，那个林书豪吧，
嗯。
就是我通过这些事情哈，我总结好像是，咱有些时候真的，这个咱们这个华人呢、啊，真是跟这个黑人冲撞真是不行。
嗯，
你看，我记得就在此之前呢，就是姚明，
嗯，
给林书豪提过建议，
嗯，
因为姚明也是深受其害嘛，他也是，哎，也是当时姚明也是比较不错了，
嗯、
对不对？
嗯，
后来就是。当然了，你说这搞体育的这些东西，你像就是你像打拳击也好，你像对吧？他都肯定是抓你弱点，你哪点弱点，他就去击败你嘛。
那、
这也无可厚非。
嗯，
我始终认为还是咱们这个身体素质跟人家真是没得比。
嗯哼，
就是怎么说呢？咱们华裔啊，就是亚裔啊，就玩玩技巧，我觉得还好一点。
嗯，
要直接都冲撞的话，真是身体很吃亏。
嗯，
哎，
嗯，
这是一个。
嗯，
就是反正我就认为就是祈祷吧，就是让林书豪咱们这个华裔这个咱们让他运动生命多长一些。
嗯、
OK， 相对来讲的话呢，就是他本身一个他也自己也多赚一点钱，也让咱们华人多看看他，时间长一点，对吧？
对，
就这么多吧。哎，你看，据说你像现在就是这钓鱼岛的事情，
嗯，
你像前些日子这希拉里他快卸任了，他又讲了一堆，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嗯，
你看中国现在中国这个回复他了，他说你不要讲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造成的。
嗯，
对吧？
嗯，
就是你应该怎么讲话呢？当时他发出这个言论以后，我听了以后，我自己也心也紧一下，我说又坏了。
嗯，
也确实也。咱们就是平头百姓嘛，也没有那么什么。我听了这个他这个洪磊讲的话以后，还确实就是你现在这些个事情都是由你们造成的，你现在又出来说三道四的这么讲的话，我认为就是没办法，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政治这些东西，反正我希望咱们中国人以后啊，这个怎么讲的话，就是。事情也是要看得长远一些，就是要有一些个战略眼光啊。就是怎么讲的话呢？你跟人家，就是你跟人家厚道没有用。
嗯，
你就得怎么讲话呢？你当就是您那次讲那句话，就是咱们先修篱笆。我修完篱笆以后，我们中国，对吧？要有也得发展。你不这么做根本不行。现在你说中国人啊，我不干他内政，不干外政。现在哪个？你看中国现在，你说哪有盟友？现在对不对？现在就是你说句实在话，就是你中国人一定怎么讲的话，得看到长远一想，不能就是只是看眼前的利益，知道吧？
嗯。
现在你看，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就是什么，反正现在网络上也有一些个报道，说是现在台湾也说话了嘛。如果要是大陆跟台湾这交易岛，就是你说台湾也要参加。啊，要协助那个，就中共，就是一致，就是保护这些祖产。我认为这些东西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没听到这个消息，您从哪听到的这消息，回先生？
就是我是在新浪网上看到的，就是台湾的是就发表的这些个嘛啊。
哦，这样。
我在新浪网看到。
你还记得是谁讲的话呢？是官讲的话，还是学者讲的话，还是你记得吗？
好像是个官方的一个啊、
嗯。因为这个是我一直想看到没看到的事儿，所以说我很有兴趣。就这样的话，我节目完了之后，我可以去找一找。
哎，你找一找看一看。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始终认为什么呢？你自己兄弟自己的事情不好说，对不对？这时候现在一致，你得对外，你得说句实话。如果这东西你归了人家了，以后咱举点外，有一天你去你执政了，对不对？这东西你还要得回来，要不回来，对不对？
那
现在就是首先一个，
肯定要不回来的，嗯，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我认为，就是先保住自己的祖产，自己兄弟事情，对吧？大家可以，我始终认为 你台湾应该是怎么样的，在这个推进大陆这个民主这些东西，我应该他能起到比说的比其他的人都有一定的优势，对不对？像大陆他急着要去跟你谈上讲什么，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东西跟他去谈嘛，这中共已经讲了嘛，咱们什么都可以谈，对不对？你何不借这机会，对不对？我认为就是能推进一下中国的这个民主化，对吧？你说句上是这东西不是一蹴而就，对吧？你最起码它有一个循序渐进式的嘛，对吧？也有好处嘛。说句话，我认为就是中国人应该得中，咱们讲这些个名人呐、这个政治人物，应该在中国历史上应该青史留名，不要遗臭万年。我就讲到这儿。
好，
啊、
谢谢您的支持，谢谢。胡先生讲了很多，有很多都是我们知道也是我们关心的事儿。那么在我眼前呢是中评社的一篇社评，社评就等于是社论了。那么基本上他是根据刚才胡先生也讲到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他在19号这天呢在会晤了日本到美国来访问的日本外相，他的名字叫做岸田文雄之后呢他针对的钓鱼台的这个议题呢发表了一些声明。我现在就向您这个报告一下这件事情，以及中评社他的社论之中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因为我想基本上呢可以算是官方的反应吧。当然官方的反应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他的环球时报，对不对？第二个是人民日报，对啊。那么中国评论新闻网呢基本上也是半官方或者就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新闻的网络的新闻站，所以说这上面呢如果他的社评的话呢，我可以也把他可以当成这个中国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我想应该是错不了哪里去。那么这就是希拉里在19号这天呢会见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之后呢，针对了钓鱼台的议题呢他发表了声明，他说美国对于岛屿最终的主权呢他的所属不采取任何的立场，但是他承认美国承认岛屿在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美国承认岛屿在日本行政管辖之下，并且美国反对任何意图损害日本行政管辖权的单边行动。这是这个 Hillary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马上就要卸任的国务卿他所讲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继续讲下去，他说马英九政府呢公开的表示说这就是 Hillary 的这篇话，这段话这无损没有损害中华民国政府对于钓鱼岛的主权主张。这篇文章讲他说台湾官方呢这个立场的宣示呢姿势体大，非常非常的严重，相信70年代到现在参与过保钓运动的人士都应该伤心，都应该难过。这篇文章讲进去，他说美国承认日本拥有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是源于1972年的时候，他们将琉球主权移交给日本的时候呢宣布一并把钓鱼岛列屿的行政管辖权也交给日本，当时两岸的政府都表达了非常严正的反对立场，挑起了两岸三地的海外华人一波波的保钓运动，甚至登岛宣示主权。马英九当时在台湾参与保钓运动，赴美留学之后还是持续不歇。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是《怒海争游：东海海床划界以及外人投资的法律问题》，这篇论文呢就是对于钓鱼台问题的研究。换言之，这篇文章讲句，换言之，不仅大陆严正不接受日本拥有钓鱼岛政权管辖权的主张，台湾也是不接受的。马英九当年参与保钓的运动所捍卫的不只是钓鱼岛的主权，更包括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在内。这是当然，这是我要加一句话，主权当然包括了行政管辖权，对不对？这篇文章继续讲下去，他说台湾在1971年核定钓鱼台岛列屿属于宜兰县。中华民国的内政部的公告指出，他说钓鱼台列屿由钓鱼台黄尾鱼、赤尾鱼以及小岛以及北小岛、南小岛、冲北沿、冲南沿还有飞濑等8个岛屿所组成，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的总计面积呢有6.16平方公里， 行政管辖权呢是隶属于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另外它还编了邮递区号是290。1971年台湾官方的这种核定的动作呢，就是因应美国从1970年到1972年之后把钓鱼岛的行政管理权交给日本的系列行动，它是有针对性的。这篇文章继续讲下去，他说从相关法律文件和历史的脉络来看，台湾一直不接受日本拥有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的这个说法。40多年以来，钓鱼岛的保钓运动所争的是完整，是没有分割的主权，不然钓鱼台怎么会跟宜兰扯上关系？文章继续讲下去，他说马政府外交部对希拉里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会谈的回应，等于是70年代保钓风云之后，台湾官方首度以默许的方式承认了美日当年私相授受将钓岛行政管理权管辖权钓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的这个行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儿。这篇文章继续讲下去，更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美方的声明反对任何意图损坏日本行政管辖权的单边行动，反对任何意图损害日本行政管辖权的单边行动，台湾居然也没有意见。美国所指涉的对象固然是中国大陆，但是大陆是基于两岸同属一中，出手捍卫两岸共同拥有的钓鱼台的主权，台湾却是附和美日，接受大陆的保钓行动是意图损害日本行政管辖权的一种单边行动之说，这还不够严重吗？如果这不是马政府的意思，也应该有个说法。继续讲下去，这篇文章说台湾，他说是台湾外交部，但我这边应该把它改成中华民国外交部。中华民国外交部的这个声明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这意味着台湾在这波钓岛争端之中已经站在美日的一方，接受美国官方对钓岛的定调，最终的主权所属台湾不采任何立场，但是承认钓岛是在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拱手为日本官方背书来处理未来所有的钓岛的争端。这篇文章继续讲下去，他说一旦台湾承认自己没有钓岛的行政管辖权，未来在争取渔权和其他权益的时候呢，只能任由日方支配，再难以积极的主张在短期内日本为了再难以有积极的主张在短期内日本为了安抚台湾抗衡台湾抗衡中国大陆，为了安抚台湾抗衡中国大陆，可能会多给台湾一点好处，但是这些好处呢随时都可能被收回。钓鱼台自古以来是台湾宜兰渔民的传统渔场，民进党执政的宜兰是很难不面对马政府默许日本拥有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的这个事实。第二点，这篇文章讲到说台湾这次让美日成功的裂解了两岸联手保钓的力量，去除了他们的新仇大患，其中有多层的战略意义，不仅是在钓岛所处的东海问题，还包括了南海以及整个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积极的访问东南亚，讨好相关的国家，结合日币贬值，一手经济一手政治，无非是在扮演美国的侧翼角色，与中国大陆抗衡。美国对于钓岛的这个案子呢如此的强势，但是台湾确实不敢吭气，反映台湾在两大集团之间选边站的动作，希望以钓岛来换取更深化和美国和日本同盟的关系。最后一句话说，马政府一直把和中友日亲美当成外交政策的最高境界，这一次的钓岛事件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最后一句话说后续还有的发展，我的解读他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好戏还在后头。各位朋友，这是中评社的一篇社论，我相信这个社论呢还是那句话，是代表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有大部分是中国官方对于这个美国的即将卸任的国务卿 Hillary 他的言论的反应，特别是针对了马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那么我们在这儿再做了广告，回来之后我继续想跟你谈一下有关于李秀莲女士她对于这件事情对于吊打的反应，倒并不一定是对于 Hillary 言论的反应，但是对于吊打的反应相当令人伤心的几句话。各位朋友，我马上就回来。
十多年来，长石橱柜建材公司坚持信守承诺，责任结缘在湾区。今日长石橱柜将一如既往的以专业的团队、用心的服务、精益求精的信念，为您打造出一座理想中的梦幻厨房与五星级家园。长石橱柜建材公司地址在San Jose 1560号 Molecule Expressway， 电话是408-433-2288，电话是408-433-2288。位于东湾 Castro Valley 的大厨小炒，现正强力推出主厨私房系列名菜：蒜香牛油蟹、招牌南乳吊烧鸡、特色蒜蓉猪排面、香脆金沙骨、独门芙蓉乳酪、家乡张茶鸭，道道美味，精彩绝伦，保证让您齿颊留香，回味无穷。大厨小炒地址是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宝丰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这位朋友，谢谢您的电话，贵姓？
哎 ，Hello， 哎，史东，
哎、
是我，
高女士，你好。
哎哎，我没有听，你今天讲的是什么呀？
今天我在外头呢。
啊，
你在外头啊？今天讲的是钓鱼岛，钓鱼岛的事情，有关于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希拉瑞他讲的那几句话，就是这个。所谓的美国承认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是日本的，是
哦，对，那我知道，
嗯，你知道，嗯，
大家哦，哎，是，所以我嗨，希拉里怎么说呢？这我要不说，我说美国政府现在就跟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是那个有点多事儿，你知道吧？没法说，没办法，
嗯。
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又松弛的那种感觉。
嗯。
他可能又觉得，怎么说呢？他可能又觉得这个武器又该卖了，所以又挑点事儿，你知道吧？咱们挑大夫了呢，他又降的温。
嗯。
所以呢，就这么一个结果。现在我觉得中国的态度啊，这应该仅围绕着美国这个转，你知这意思吧？
嗯，
不要看他的眼色，
嗯，
就说好像是他松了，哎，我们也松口气；他紧张了，我们也紧张。我们要跟着我们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步伐走。
嗯，
我这仗如果要该打的话，我跟你说吧，最好是啊，早打不如晚打不如早打。
嗯，
打完就结束了，因为这样的话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你知这意思吧？
嗯，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了。
嗯，
但我觉得这仗应该打了。
嗯，
早打。
嗯，好的，
这是我的观点。因为美国现在这状况的话，说实在的，他是多事儿，也不还不一般的多事儿，太多事儿了。
嗯，
行，那我观点就这样。
好，
那你先这样。
谢谢。
拜拜。哎，
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喂，
你好。
哎，
是我吗？
是的，是的。
啊，姓李，
李先生，你好。
你好。啊。李秀莲的讲话我没在网上看到，倒是我看到倒是现在什么日本派了一个什么这公民党的这个头去中国访问，说要带一封什么信给习近平，要见习近平。
对对
啊，
嗯，
然后就是说要求就是双方的军机都不在钓鱼岛上空飞。
嗯，
然后大家都撤出，就是搁置起来。
嗯哼，
这不是侮辱咱们中国人的智慧吗？这不是大 你导演买完了，国有化也完了，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大家各自争议了。
嗯哼，
这简直是侮辱咱们中国人的智慧，咱这简直就是不讲道理的啊！非常，我看这消息非常生气，我说简直没道理，我说这怎么他们都亏得日本人能想出来这种办法。啊，
我觉得你这个李先生，你说这侮辱中国人的智商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就是居然他们还以为这种招数能够骗得过中国人，真是我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哎，这太低级的了，这是这种事情他都敢说得出来，哎，真是不可思议。这种
我另外还有一篇文章，就是在联合报有一位在这个政治大学做亚太国关中心所长的一位姓蔡的蔡先生，他所写的文章，他讲的日本的怎么讲？日本，他说日本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国家。他就基本上讲这几封信的这个事儿。等一下，你可以好好的听听看看他说些什么。
对，
就是这样子了。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这个新的国防部长跟新的国务卿要上来之后呢，可能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事情如果是奥巴马的意见的话呢，可能这个回转的情形不太大，但是如果是
您看中国应该怎么样，我觉得是中国现在呢看上台湾有点靠不上了。
嗯，
原来咱们说的是台湾能在前面，中国在后面，就是大家互相扶持的，就是闯过这一关，然后先把咱们中国人的利益争回来，看来台湾有点靠不上了。我觉得中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那没办法了，就已经逼到墙角上了。
对，
我觉得应该派人上岛了，看他敢怎么样。
嗯，
就是你说你有控制权，我就是不让你有控制权，我就要，我看你敢现在你再敢来抓我吗？我觉得中国人就该干点实际的出来了。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林生，谢谢。我们再谈谈吕秀莲吧，因为提到吕秀莲那个事儿，这是联合报的报道，他说根据于这个钓鱼岛目前的情势紧张呢，吕秀莲说中国日本呢已经处于战争的边缘，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建议台湾呢在向世界宣示说钓鱼岛是台湾的之后呢，应该展现吕秀莲叫柔性国力，要主动的对各方施出善意，并且和中国大陆和日本和联合国等分享，吕秀莲女士说分享共同开发钓鱼岛为国际海洋保育区。她说中国大陆日本争夺钓鱼岛基本上是展现的是硬性国力，如果每个地方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绝对主权，这个战事呢，这个战争就不可以避免，就势不可免，就避免不了了。因此吕秀莲女士呢，她主张的是柔性国力，本质是建设性和慷慨。例如台湾在主张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之后仍然愿意把它捐献出来，这样子才漂亮才动人。各位朋友，我不知道您在听了吕秀莲女士这番说法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感觉。她用了很多自以为很漂亮的词，这些词汇呢包括了柔性国力，抱歉了，指责中国大陆和日本争夺钓鱼岛基本上是展现的硬性国力。如果有柔性国力这回事儿的话，因为我基本上我就怀疑什么叫柔性国力，是吕女士她自己发明出来的词汇。如果有这回事儿的话，柔性国力也是在硬性国力之后才发生的，不可能你放弃了硬性国力之后，自己的土地被人家拿去之后，你还用一个柔性国力来唾面自甘。我觉得，我不知道吕女士她的这种说法是不是代表了有很多在台湾的政治或者民间或者媒体人士对于钓鱼岛这件事情的看法。刚才我向各位介绍的中评社他的社评所谈到的马英九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事实上我告诉你，我在台湾的媒体上，媒体的主要的网站上，我没有看到有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换句话说，台湾媒体对这个事情，如果像我这样天天找媒体新闻我都没看到的话呢，表示这个台湾媒体以及台湾的有关方面对这件事情的低调已经是不能再低调了。回过头来再谈谈 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副总统的吕秀莲女士，她这番话我非常痛心，我非常的心酸。我觉得今天台湾这一部分的人，他们的可怜，他们的可悲，以及他们的可笑，已经到了没办法再说的地步了。就是刚才这个回先生他讲的，台湾的这种阿 Q 的精神已经到了没办法再说的地步了，台湾的这种唾面自干的这种精神，这种行为，不能说是精神，这种行为也是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什么叫做把它捐献出来？就好比今天史东我被人家强奸之后，但是我又不愿意承认我被人强奸，于是乎我就说我没有被强奸，那是我自动捐献出来的。你说这件事儿是不是很可怜？再加上马英九政府对于整个的这个 Hillary 他所说的这段话基本上没有提出任何的反应，这是非常的痛心。那么我再把我眼前的另外一点资料为您贡献一下。这是刚才我提到的在中华民国的政治大学的国关中心的亚太所的所长，他的名字叫做蔡征嘉，征嘉的征，嘉是家庭的嘉，蔡就是草头蔡。基本上他解释了日本所谓的这些亲笔信的这种行为，他说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内容的国家，他说所以很多不了解日本文化的人常常会被日本人的形式主义所迷惑，就如同我们常常会被日本人近似90度鞠躬而认为他非常好礼而显得洋洋自得，殊不知那并不代表他们真正的心意，只是日常形式礼仪之中的一部分。蔡老师继续讲下去，跳过一段，他说再把场景拉回到现实的国际政治，就在日本的防卫大臣小野他宣称，他说如果中国大陆战机再次的侵入钓鱼岛的海域，日本将会以发射信号弹来对中共战机进行警示射击，这让中日两国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就在中日紧张关系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呢，安倍政府却证实说即将在这个月的22号访问中国大陆的国民党的党魁请他携带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给习近平，希望中日两国能够尽快的就钓鱼岛领土的争议进行政治对话。安倍的这项友好举动，友好这两个字把它框起来，友好举动让外界解读说安倍内阁是否已经改变了上台之后对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强硬态度。继续，蔡征嘉他是政大国关中心亚太所所长，他说但是别忘了在这4天之前安倍也曾经委托过日本的众议员向北约的秘书长递交了一封安倍的亲笔信，又是一封亲笔信，希望北约能够和日本强化安保合作的关系来制衡中国。而在去年的8月，中国大陆内部反日浪潮最高的时候，野田首相也曾经由当时的外务副大臣将一笔致胡锦涛的亲笔信交给了中共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希望中日两国能够在战略互惠的关系之下冷静地处理钓鱼台的问题。但是之后日本政府却进一步地将钓鱼台进行国有化，打破了中日和解的一线曙光。蔡老师继续讲下去，他说由此可见亲笔外交只是日本外交礼仪之中的一部分，是日本外交形式主义的一环，这并不表示日本政府在钓鱼台的领土问题上将会让步，也不代表日本对于钓鱼台存在主权争议的态度上会有改变，更不代表日本以拉拢亚洲邻国来围堵中国的外交战略会松动。因此亲笔信的举动只是释出善意的场面化，而不是改变立场的真心话。对于安倍的下一步，我们必须要听其言，我们更要观其行。我相信作为一个政大国关中心亚太所的所长，我想蔡征嘉蔡老师他对日本的认识，对日本的了解应该是不错的。 那么这篇文章呢，基本上也符合了我一般来讲对日本，总的来说，不能个别来说，总的来说对日本的这个为人做事的处事的习惯的了解，我相信这是正确的，这也符合了我们大家对于最近一连串的又是亲笔信的这些事情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你有些什么样子的看法。那么就像刚才李先生打电话来说，对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台北政府以及北京政府能够合手携手解决钓鱼岛这个问题呢，看样子这场戏呢是没办法演出来。我想美国政府加诸在这个台北政府的这个身上的压力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强。那么刚好呢，在台湾的客观环境，又是大多是希望能够寄望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大于寄望于中国的关系。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万一发生了战争，如果钓鱼岛被中国政府北京政府拿去之后，那么台湾它的面子应该往哪儿放，台湾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这又是一个非常让人发窘的问题。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
Hello，
哎，
是周先生。
哎，你
好。
你好
啊，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你。
哦，欢迎欢迎。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有将近18年了。我
这样子
26岁到现在。对
哦，
对于钓鱼岛的问题我想跟你说啊，
嗯，
我告诉你一个打是肯定要打的。
嗯哼，
中国现在希望日本打第一枪，然后把钓鱼岛拿下来。
嗯，
为什么？
嗯，
因为这是逼在中华民族那么多年心头的恨，而且从钓鱼岛的那个战略的地位来说，
嗯，
大陆也是要打的。
嗯，
台湾现在是笨蛋，马英九自以为聪明，因为马英九是个笨蛋。
嗯，
他不跟大陆联手也就算了，他抛出这么多废话。
嗯，
所以说打下钓鱼岛之中，你想想看它有多大的意义。一个它从地理的位置来讲对台湾也是威胁。
嗯，对。
第二个，我们中国大陆它就是把日本一打第一枪，现在大陆的所有的部队都做了准备了已经。
嗯，
就是你的飞机从哪里起飞的，如果你的飞机从冲绳基地起飞的，万炮齐发把你的机场给毁掉。
嗯，
我们不会出动飞机去跟你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
嗯，
我们不可能用飞机打，军舰对军的打，这样打没意思。
嗯，
对吧？所以说这前两天的希拉里就说什么日本共管，这是不可能的事了，不可能回到以前了，这是。
嗯，对，
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说您在电台多次讲的这个议题我觉得非常好啊，所以我们也盼望着这一天收复钓鱼岛，是吧？
嗯哼，
这个小地方。
嗯哼，
所以说现在日本实际上也清楚，美国最清楚了，美国最清楚中国大陆要拿回钓鱼岛，美国最清楚了。
嗯哼，
而且真正打起来美国不可能出兵的。
嗯哼，
因为美国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
很多问题。他现在就是在台面上要对大陆进行叫板，但是真正打起来美国也要考虑到很多后果的，因为中国大陆毕竟不是以前的大陆。
嗯，这个如果美国真的和为了这个事情参入战争的话，美国的得失的算盘是非常明显的，是一个算盘。 我想美国也打得很紧。
美国就是说对，当美国要表态啊，就是日本共管啊，怎么怎么样表示要中立，当然不可能的，美国就是偏袒偏向那个日本。那本来这个事就是美国造成的嘛。
对
对吧？
对，
我跟你讲是懂。另外一个中国大陆那个习近平啊，
嗯，
是非常有能耐的人，非常有能耐。你别看他现在这样，他是非常有能耐的人，你将来可以看他既不是戈尔巴乔夫也不是赫鲁晓夫，但是他也绝对不是像胡锦涛那样的。这些其实胡锦涛也是很为难的，因为中国的那个关系非常复杂的，在老中干预的下面，胡锦涛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
嗯，
现在习近平上台，但习近平是非常有能耐的，他是非常有见的人。你可以看将来中国在他的领导下绝对是一个好戏看。我们对大陆呢，是我可以讲实在话，对习近平我是充满了信心的。
嗯，是什么原因呢？你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么大的信心的原因是什么？
对，其实我了解很多情况，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联络。其实我非常欣赏你，真的非常，我非常崇拜你，
谢谢，
也非常
不敢了。嗯，
对，因为我觉得你的很多观点确实是非常科学、非常辩证的。我从26台一直跟注到现在，我从来没打电话给你过。
嗯嗯，
但是我非常佩服你，啊，很多的智慧啊，真的。我实话实说，等到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联络。
好的。
但是呢，你相信习近平是非常有主见的，不像外面有的人胡说八道，那是不可能。什么前阵子什么习近平要把那个什么毛泽东遗体抬出纪念堂，这是不可能，习近平不会做这种傻事的，他不可能去做的。
嗯
啊，对，就是说我以后有时间我再打电话给你。
好的。
但是我是告诉你，就是大陆现在盼日本打第一枪。
对，这个我是同意的，这个我也有感觉到，我是同意的。
他小子敢不敢打？美国就怕日本开第一枪，给中国找到借口。台湾现在这样做是个笨蛋，你知道吧？是个笨蛋，将来教育到受不了，对台湾是很不利的。
对，
好，
好的，
谢谢，以后我打电话给你，
好
吗？
谢谢，
好，谢谢，
好，
拜拜，
好，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谈到的事情包括了这个钓鱼岛，包括了林书豪，当然我想林书豪的事情他以后自求多福，我相信他以后的职业生涯一定是会相当不错的，一定至少是不差。但是关于钓鱼岛的事情呢，我们将会继续的关注下去，就是像刚才最后一位听众打电话所说的一样，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北京政府给人的感觉就是指望着日本开第一枪当然了整个的这个指望着叫人家开第一枪的这种心态呢，我不能说它错，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值得商讨，因为这是非常中国的一种思维，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这种观察，我的看法不管怎么说，各位朋友，再次郑重一声谢谢您，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